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3月21号，公元2009年5月1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南非新政府欢迎达赖喇嘛随时到访；中美副外长及政治磋商谈及西藏问题；流亡藏人将在瑞士举行宣传西藏问题长途徒步活动；西藏流亡政府欢迎印度中央藏校馆会新任顾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据 BBC 消息，南非新任外交部长马沙巴尼昨天14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公民一样，达拉喇嘛可以在任何时候来南非，并表示南非支持人权的立场不应被人滥用以实现个人的目的。达拉喇嘛本来计划在今年的3月应邀对南非进行访问，在约翰内斯堡参加与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有关的和平会议，但他的签证申请遭到南非政府的拒绝。不受中国政府的施压，达拉喇嘛今后能否实现对南非的访问方面，西藏流亡政府持乐观的态度。西藏流亡政府驻南非办事处代表索朗丹增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南非外交部长马沙巴尼在上任后的首次记者会上，就达赖喇嘛访问该国的问题上做出这一表态。南非新政府刚刚组成，我们相信这是新政府、新外交部长对之前政策进行的一次争议性重申，拿出了新的立场。今天南非各大媒体都报道新任外交部长的言论，说达赖喇嘛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公民一样，可以在任何时候来访问，因此认为新政府的这一立场不会发生变化。
南非西藏智友昨天发表一份代表7500名成员的新闻声明，对南非新外长的言论表示欢迎。声明说，我们相信南非大多数民众对达赖喇嘛访问受阻的问题上感到愤怒，新任外长一上任就发表这一积极言论是令人鼓舞的。南非西藏智友说，接下来南非执政党应该立即邀请和平导师、南非朋友达赖喇嘛访问该国。除了南非新政府就达赖喇嘛到访不受阻作出表态之外，丹麦首相也宣布在本月底将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有关方面请听德籍的介绍。
据丹麦媒体消息，丹麦首相拉斯洛科拉斯穆森将于本月29号在首都哥本哈根同到访的达赖喇嘛举行会晤。负责达赖喇嘛访问行程的丹麦西藏慈善组织负责人拉卡仁波切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他已收到有关媒体人员的信件，丹麦首相与达赖喇嘛举行会晤是属实的。
达赖喇嘛这次对欧洲的访问行程中，除了丹麦之外，还将访问冰岛、荷兰和法国三国。荷兰外交大臣菲尔卡根表示，届时也将同到访的达赖喇嘛举行会晤。有关方面请听格尔本加的报道。
据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电台消息，尽管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声称达赖喇嘛访问荷兰将受损于荷兰和中国关系，但是荷兰外交大臣马克西姆·菲尔哈根表示，在达赖喇嘛下月4号和5号到访荷兰期间，他将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就达赖喇嘛访问荷兰并会晤外交大臣方面，阿姆斯特丹电台向当地华人在内的民众通过采访展开了一次民意调查。民调显示，他们当中有的对达赖喇嘛的访问表示欢迎，也有的表示要看达赖喇嘛到访后的眼睛。一名华人说，
他的这个身份是比较复杂，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说是说的太偏激，但是具体还是看他来荷兰干嘛，还是继续要搞西藏分裂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坚决抵制。
另一人说，达赖喇嘛是一名爱好和平的人士，因此就达赖喇嘛到访方面， 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
您正在收听的是挪威斯坦之声华语部新闻节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飞本周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同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举行中美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双方谈到西藏问题。中共希望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方面能够妥善处理。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根据中共外交部网站消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飞在磋商中向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指出，美国新政府就职以来，中美关系取得良好开局。何亚飞还强调中方在西藏和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希望美方恪守有关承诺，慎重妥善处理西藏及台湾问题，确保中美关系的发展不受干扰。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表示，美方将继续按照一个中国政策处理台湾问题，美方也会重视中方在西藏问题上的关注，将妥善处理问题。
此外，北京大学学者夏叶良在博客中致函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批评中宣部控制言论及新闻自由。曾经撰写讨伐中宣部一文的前北京大学副教授焦古彪呼吁更多的学者站出来向中宣部说不。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介绍。
据美国之音消息，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夏叶良本周三14号在网易自己的博客上贴了一文，致中宣部长刘云山的一份公开信，对中宣部控制意识形态、压制学术和新闻自由的做法提出强烈批评。夏叶良对美国之音说，他对这样一种专制逆行实在无法忍受了，他是在表达一种情绪。他说，
当然你不能直接就是写一个给胡锦涛的公开信，对吧？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要从一个突破口，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当务之急是一个新闻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就是最关键的问题。其实我这样写给刘云山，看起来是写给刘云山，那我相信高层都已经知道了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现在有些做法呢，就是给人感觉不但是类似于黑暗的中世纪，甚至比那个希特勒统治时期，就该是太保统治时期还要严酷。
北京学者焦国表04年在北京大学党新闻传播学副教授，撰写了一篇题为《讨伐中宣部》的文章，引起相当广泛的关注。夏叶良说，焦国表终于因为这篇文章而丢掉了北京大学的教职，如果他也因此丢掉北大的工作，他无怨无悔。在北京，讨伐中宣部文章作者焦国标对美国之音说，夏叶良的这种做法还是有意义的。他说，
夏叶良老师的这种做法他有没有意义？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有意义的吧。如果说我们只能是说，有时候这个意义可能很难像实验室那样里面的很清楚的结论去做出来一个明确的量，但是我们泛泛而讲吧，这些问题你如果有不说，它肯定都是问题，必须得在说之后才有可能解决。
焦国标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仅仅从当局愿不愿意放权的角度来看问题。焦国标和夏叶良都认为，这样出来直接讨伐中宣部可能会遭到报复，付出很大代价，但是尽管如此，还是需要有人出来做这样的事情。
在应对中共官方的歪曲宣传方面，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青年会今年1月发布一本题为《拒绝沉默：针对中共不实指控的回应》的新书。为了让世界华人了解真相，台湾地方西藏青年会在今年3月出版了这本书的中文版。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本台今天采访正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台湾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扎西次任有关出版《拒绝沉默：针对中共不实指控的回应》中文版的原因时，他表示，中共无端指控达赖喇嘛策划去年西藏事件，并声称西藏青年会是恐怖组织，其目的是为了转移当局对去年西藏事件血腥镇压的焦点。因此，西藏青年会驻台湾分会通过发表这本书的中文版，向所有被中共宣传蒙蔽的华人朋友介绍事实的真相，来消除他们的误解。扎西次仁说，
去年中国共产党一直说在西藏的人权跟自由要改变，可是到今天什么都没有改变，所以是一直骗来骗去，是我们忍耐忍到50年，所以人不出来，那我们真正的西藏的状况我们要讲出来。
针对中共指控达赖喇嘛是去年西藏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扎西次仁表示这是中共企图破坏藏人间的感情。他说，
西藏人民跟达赖喇嘛的中间的感情，他们想要破坏，这样是不可能的。达赖喇嘛是我们的领袖，达赖喇嘛是一个和平的，所以到今天所有的西藏人听达赖喇嘛，所以我们什么都没有做过，我们听他的。但是要独立是个人的事情，我要独立，但是独立我们不可能会变干部分子。西藏所有的人有那么和平，因为达赖喇嘛，但是中国共产党也是要怪一个达赖喇嘛，是就是他做的，那个是不可能的。意思就是他不了解达赖喇嘛，全世界知道达赖喇嘛是一个达到一个和平奖。
欢迎继续收听由 NOW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居住在欧洲瑞士的流亡藏人决定从本月25号开始展开瑞士波恩至日内瓦联合国总部间的长途徒步游行活动，宣传西藏紧张局势。有关方面请听格尔本加的详细报道。
瑞士西藏协会会长伽玛榜日结束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为了抗议中共政府无力侵占西藏50周年，居住在瑞士的30多名流亡藏人将从本月25号到6月2号间，从瑞士伯恩到日内瓦联合国总部间展开全程约160多公里的宣传西藏问题长途徒步游行活动。伽玛榜人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议下月2号开始将在日内瓦召开，因此他们的活动将于当天在联合国总部间展开游行示威活动后宣告结束。与此同时，瑞士西藏协会已经向联合国呈交请愿信，呼吁人权理事会有关部门与下月2号同当地藏人代表就西藏问题展开讨论。伽玛榜人还表示，展开这次长途徒步游行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再度呼吁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允许国际独立调查组织前往西藏展开自由调查，停止镇压展开和平示威活动的境内藏人，去年3月西藏抗暴时间中被大山火封锁的西藏松苏民众提供人道援助，以及向国际社会说明目前西藏境内仍持续恶化的现况。
至今为流亡西藏教育事业提供平台及援助的印度中央政府西藏学校管理委员会与近期重新任命其顾问，对此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也致函表示欢迎。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长期为印度教育事业付出努力并且对教学事务有着丰富经验的印度教学委员会前任助理秘书长普拉萨达饶先生被当选为印度中央西藏学校管理委员会顾问。对此，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秘书长伽玛格勒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欢迎。伽玛格勒说，
在过去3年中，印度中央西藏学校管理委员会的顾问都是代理的，并没有固定的教学顾问，因此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方面呼吁印度政府要任命一位固定的教学顾问。最终于今年3月15号开始，由印度教授普拉萨达饶先生正式接任印度中央藏校管会的顾问，并且在今年4月底曾召开了印度中央藏校管会理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理事会成员、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部长图丹龙日和秘书长伽玛格勒，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理事会议召开的第二天，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以秘书长的名义向新任顾问致函表示祝贺。
据介绍，印度中央西藏学校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其下属共有79所大小西藏学校，约700名教职员工和9000名西藏学生，日常的教学事务和教学资金都由印度中央政府全权负责。
听众朋友，NOW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